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这里是书斋金刚间分段观世及齐老师会。
哦，听你们说这个。
那我们来第一段是刘金平师兄读诵，这个张松伟老师，两学，
啊，好的，徐老师，我先来读一下经文。钻正教坟第七，翻译佛法圣量，非同外道散乱主论，故当依般若修。经虽文字，实不离乎觉性。迷者偏执文字，智者印主心地，以文字般若，印主自性般若，非一非二。若是经典者，言若是微妙之经典也，则在在处处不离佛性，皆是佛意。我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当互相尊重，自居若弟子也。可见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无尽，佛法无尽，即正教无尽，随地随人随时随人，皆表此无上法王，即一行四句偈之威，亦可受人天供养，如佛塔庙，以言尊贵，故力竭不磨者也。故名金刚，表于文字者，即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以假名耳。如来所说法，毕竟性空不可得，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说切不可得，况五千言之文字耶？知此则知钻正教之意，乃另有所指，不读外乱典籍不足取。即此文字般若亦不足取，但存假名假说而已。好了，有请张松伟老师，张老师。
啊，这个是尊正教分啊，这是紧接着上面那个，上面的是净佛土分啊，净佛土分，这个是在整个是在在这个九大段，后面九段就是刚开始先别名这个法身分，名法身分之后，然后说这个。九个法门，或者是我的这个认识呢，就是说这后面这个九分啊，就是九大段，就是说娇慢分啊、净佛度分啊等等的九大段呢，就是下面说明法身分，就是法身是什么？就是成佛怎么成佛呀？成佛就是在于法身，认识法身正法身为主啊。那么怎么正法身啊？那就是说呢，那要听这个听佛说的经啊，那么这个经是什么经？佛说的经是什么经啊？就是前面解释过，这个经呢，不是文字之经，也不离文字，经是佛说之经，也不离佛说，非佛说之经，也不离佛说，此经者正如之自性。这是成佛之物啊，心地根本，这是第一，就是前面呢，就等这后面呢分了九大段啊，来说明啊，就是怎么样来认识法身啊，就是首先呢，就是前面说啊，就是你都是有所得的心啊，这不对呀、啊，是无所得的啊，等等等，因此无骄慢，是吧？然后佛陀是自性本来庄严，不是你通过有形有相的能够庄严的，紧接着就是这个尊正教分，尊正教分就是说佛说的法那就是佛说的法，佛说的是经菩萨说的是论，是吧？佛说的法，佛说的这个经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说佛法圣量，就佛说的法是圣量。跟外道散论是根本不同的，为什么呢？一场佛说的法能开启我们的这个般若自性啊，能开启我们的般若自性。也就是虽然说的是经，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文字，但是这些文字呢离不开我们的觉性啊。但是呢， 离不开觉性，也不过是通过这些文字我们来契入我们的觉性而已。但是你不要偏执在文字上啊，也就是说你透过文字啊，借助文字来契入我们的觉性，也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精顺文字随时不离觉性，迷着呢哎，偏执于文字，偏执于文字，又被文字困住了，在那个什么疑问结字的啊，我们前面说过，就疑问结字三世佛缘啊，你应该怎么样透过这个文字来契入我们的真如实相。哎，就是智者呢，迷者是偏执文字，那智者不偏执文字怎么样呢？他是对照这个经文怎么样的印心的啊，印心的是怎么样印心呢？哎，通过文字薄弱，哎，给自性的这个觉性的相应，哎，这就是非一非二，哎，就是若是经典者，哎，若是经典者，就是这样的经典是说什么呢？就是若是微妙之经典也，那这微妙经典指的是什么呢？哎，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觉性啊，就是我们的觉性，就是我们的智慧觉性，就是我们的自性，那就是后面说若言是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微妙之经典也，哎，就是我们的是说我们自性的，就因此后面说则在在处处不离佛性，皆是佛也。然后我如此，众生皆如此，哎，因此怎么样？在说到这个根本份上，那就是生佛众生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怎么样？互相尊重，自居若弟子也。哎，就是，哎，尽虚空，遍法界，那众生平等啊，哎，众生平等，三生平等，那众生无尽，佛法无尽，哎，即整教无尽，哎，随时随地随人，都是标着无上，哎，皆标此无上法王，就是依靠这个法，哎，怎么样？依靠这个法能，或者是一行四句偈，啊，小到一行四句偈。能够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啊，能够契入我们这个本来，哎，这个怎么样？这一行十句偈是可以受人天供养的，感受人间供养的，哎，就像佛的塔庙，这是标示对法的尊重啊，哎，法的尊贵尊重，就是因为通过这个十句偈，或者是通过佛的这个佛说的经。哎，我们可以怎么样知其我们的本来，知其我们的心地，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四句就非常尊贵了，因此说它这个尊贵能开启我们的智慧，因此这个经以力竭啊，故力竭而不磨者也，哎，就是说的我们的就是说力竭不磨者，不可改变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说我们的金刚般若智慧，就是说我们的自性的啊，因此说故名金刚，哎，表于文字者就是我们这部经典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只不过是个假名，通过这个经怎么样我们契入到本来，因此就是说如来所说法都是怎么样的，都是迎病于药，哎，也不过是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当你智慧一旦契入，法有用，因此就是说如来所说法毕竟性空不可得，因此呢须菩提说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啊，说亦不可得，如来无所说，那正表这个什么呢，我们这个本来这个没啥可说的，本来如是说什么呀，啊，说亦不可得，你注意说的怎么样，没无所说啊，没说什么啊，说呢说了也是没说啊，说了也是没说，那就是况无千文字呢，就更不足说啊。况无千文字，也就是无千文字也是无所说，哎，这说也不可得。这就是说呢，知此则知尊正教之意，乃另有所指。不仅仅指的是外道天机不足论，就是这个文字能激发我们文字的薄弱也不足取。哎，虽然不足取，但是怎么样呢？哎，他通过他能够契入本来，也不妨，哎，不妨这个存取假名，这是不可执着而已。这就是 就金扣前面我们的明法身分里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诸法空相呀，这个法呀唯来法一线功用，但诸法空相不可说不可取，非法非非法，也就是所有所说的法也不过是为了渡江载用之法。那么我们对法的这个态度应该怎么样呢？取舍自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取，等我们登过河登岸之后怎么样，那就应该舍弃啊，不可执着，不可执着，这个就是尊正教分了啊，也有尊正教分。这个我觉得这还是金扣前面明法身分里边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证得法身啊，那法身不就成佛开智慧，主要是要认识法身啊，或者证法身为主。但是这法身怎么证啊，在这个面就是你就是说对佛所说的法应该怎么样取舍自在，不可执取啊，不可执取，可以尽存家名而已。好，我就说这么多吧，那个看师兄有什么问题大家提一提，我们一块讨论讨论。这个我再补充两句，就是说佛法圣量跟歪道散论啊散乱逐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比如佛法呀，佛法说到根本处是以法不立的啊，以法无立，不立就是经虽文字，这个地方也是就是说金刚般若蜜的金刚般若蜜的既非般若波罗蜜，是命般若蜜。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法，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佛实有法可说，我们也不过是依照这个佛的经典，佛说的这个语言啊，来沁入我们的引入我们的自性而已，见到我们的自性而已。那等一见到的话呢，文字一是无用啊，文字无用，这个就是才是真正的这个尊从佛的教导啊，尊重佛的教导，这个地方是一法不立的啊。
对呀、佛法最珍贵的就是佛把自己说的话也打断了，
佛法不需要别的人来打倒，佛法就把自己给取消掉了。
对。其他宗教都第一个国之国最厉害，国最怎么样，我是第一的。
那他是都是有所立，都是有所取有所舍，只有佛法说的最最透彻啊，最透彻。好，我说完了啊。
下一段是读诵刘德义师兄主讲刘希荣老师，有请两位。
好嘞。我先读原经文。复次，须菩提，随说至经乃至世俱尽，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此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注释：随说者，为不拘人何地何时何段，乃至一际之微，凡九法界众生皆当一心供养如对佛等，何况竟能受持读诵乎？地是为天众说法，诸天皆向坐恭敬坐礼为众于法，所以尊其处也。凡常佛舍利为塔，奉佛形象为庙， 常佛经为格，净能者，净通达甚深般若波罗蜜妙义也，以成就法身曰最上，成就报身曰第一，成就化身曰稀有，胜出诸乘世间无比。以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言必通达若是之经典，非徒五千余言之经文也。若是经典者，即三宝具足处，为经者是法宝，即为有佛者是佛宝，若尊重弟子者，即僧宝。众生虽未显三宝之圣德，究其可能本体，实完全具足。然者若是经典者，指经文亦可，指能受持读诵之人亦可，即指一切诸有情亦无不可。故人和人，有情与有情，个个自有其具足三宝，彼此互对，互相恭敬，个个自成为弟子，互相礼敬，又何贪嗔淫杀之恶果哉？晏子久而敬之，称曰善交，以其能全也。我国重礼教，礼尚居于教之先，维持世道人心，此为根本。事关社会中下等人，动辄争斗，以无礼教以犯之也。上等人则知互敬之意，而诸佛子由当念同体大悲，是一切众生皆本来佛也。随时庶民巡视，常于空地虚空手写金刚经，遂感诸天护护，欲与此地布施，牧童即以避雨。至唐武德间，有僧与村人曰，此地向来有人书经，诸天设宝盖上，设宝盖于上护护，不可令大作见。后设栏围绕，内供佛像，常闻天乐之声，此亦诸天恭敬说法处之意。此段重在佛法圣量，非可取于外道诸散乱论也，故当依般若修，不当随顺外论典籍修也。约有五种圣因，一者摄取福德，随说世经，福德已不可思议；二者天人供养；三者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四者起恭敬之念，如即为有佛等；五者无执取意，言不执于佛，不取于法，如佛说般若波罗蜜者，即不可取，故曰即非般若波罗蜜，但不偏空，人存假名，故曰是名般若波罗蜜。经所说者，是谓未了解者对字法耳，若以明其意，即不必再说，故曰即非。又曰如来无所说，此无所说正不可称量之圣法，非外论所可比拟于万一也。好的，我们有请刘老师。
第一封呢是这个宗正教法，二字把这个封成是宗正教法。这一代的经文的这个关联性，其实是在这个上一代经文说到用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七宝布施所得的福德，尚不及受持读诵四句偈的这个福德，这是顺着上面的这个说的，所以在这地方才提到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福德不及受持读诵四句偈，这地方就说到的是这个事，实际是对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的这个比喻啊，在《金刚经》里面前面也提到过，前面在这个《明法身分》里面还是《净佛陀分》里面提到，也是这样对 这样大比方，打外比方说，这个有人受持读诵四句偈的，为他人说欺负甚鄙。哎，这个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为什么欺负甚鄙啊？当时说的是这个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经出。啊，这是这个当时在这个民法生分里面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一章里面也是同样做了这个这样七宝不实的一个比喻，然后两处的这个比喻就在这个古人的解释里面，他说虽然这个言语和文辞上有这个重复的这个意味在，但是呢实际的这个意义啊没有重复，实际的意义是含义是有区别的。一来呢就是前面所说的七宝不实只是不实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这地方所说的这个七宝不实是不实像恒河沙这样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那就是从数量上相比较，这个后面的数量也较前面的数量要胜，这就是优劣，优胜劣汰的这个胜劣，哎，这也比前者要优胜，这是从这个数量上来对照。然后从含义上来对照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前面未开始最开始说的内容呀，实际就说是为了建立大众的信心，哎，首先让这个众生的这个信心广大，信心广大了之后，然后紧接着说到这个让众生能升起这个信解，哎，也就是说先有了这个广大的心量能升起，哎，确实是为他人演说四句偈，确实是一切诸佛注经皆从此经出，哎，能升起这样的信解，然后在后面循序渐进的接着说别的事，然后说到什么呀，说到就这个心量广大了之后，你才能接受什么呀，四果无心，四果无证，就是四果他也是没有说是认为做试念得阿罗汉果呀，得斯陀含须陀洹果呀，他也是无心于此的，他不是说是做试念得了这个果位，他没有这样的这个心。那么同样的释迦佛紧接着也这个举例说自己与燃灯佛所无所得，也就是你先有这样广大的信心，哎，广大的心量和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信心具足了，你才能接受四果无心这样的这个义理啊，要不然你这个义理接受不了啊，怎么能说哎与一切佛法都无所得，与一切果都无所得，就一切果位都无所得，那我们还学习佛法干什么，那我们还求解脱干什么，那我们还是学习这些经论干什么，那就没有东西可学了。所以实际就是你只有心量广大，信心升起来了，你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佛法的实质确实是与一切法皆无所得。所以就说到这个四果无心，哎，释迦佛也无所得，同时这个所谓的清净庄严国土是实际是没有一个国土需要庄严，是自性本自庄严。所以从这些角度说来之后，再紧接着来对比比较，然后从一切外法的角度去这个说。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不实所得这个福德甚多，这样的话也就是先开启了这个广大心量，再建立了信心，再说了佛法的实质，再来说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的，这样呢众生就更容易接受，哎，更容易升起信心。所以就说是有时候我们不相信《金刚经》里面说的，哎，为什么就说是我们布施做了那么多布施，或者是持戒忍辱精进这样的这个有相或者是有为的这个功德，还不如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所改得的这个功德，就是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或者是也不容易升起信心。实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是这个学佛法不是说是你要有这个福德，哎，要积累福德，积累这个福报，不是这个意思。学佛法的这个根本在于开启智慧，开启智慧用这个里面说的，这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哎，你要开启自己甚深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智慧，而不是说是通过这个布施所去积累福德，哎，要成就这个如何如何有相之国土，有相之庄严，或者成就如何如何之大身，哎，都不是为了如此，而是为了开智慧。哎，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受持读诵四句偈，这四句偈是开佛智慧的这个根本， 就是你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开启这个如佛一样的智慧，如佛一样的知见，如佛一样的这个认知呢？你只有通过学习这些教义，通过这个文思这些教理，你才能开启这样的智慧嘛。这就是受持读诵四句还记的这个含义，为自己演说，为他人演说，或者是受持读诵，就是自利和利他的这个角度来说，只有开智慧，这才是这个佛法最根本的地方，而不在于说是你那个布施所获得了多少多少的福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说是虽然前后都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地方都进行了这个七宝布施的这种比喻，但是呢放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含义有所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对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深信不疑，应该要有这样的信心，就任何一句经文你拿出来自己去在这地方文思或者是为他人演说，其福德远远是超过你布施所或者是持戒忍辱精进所这样所来的福德。为什么呀？这是你成佛的正因。成佛的正因在什么呀？开启般若智慧，不在于那些有形有相的这个福德。所以就说是你要成佛必须这个必须从这个般若人出，般若是诸佛之母，你要成佛就是依于这个般若智慧来出。那么一切诸佛从什么地方出啊？从此经出。此经是什么呀？此经就是般若。所以这就说是为什么说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的福德要远远胜于这个布施的这个或者说三千大千世界布施的功德。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依于上面一段这个七宝布施的这个比喻紧接着后面延续下来说的。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论里面，他其实把这一段啊再加上前面的这些从譬如人生古，譬如人生如须弥山王，一直到这后面，他其实把它分为这个十八种柱里面的这个成熟众生柱，就是说是这些都是为了成熟众生，为了这个让众生明白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根本意志。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二祖在解释的时候实际是也是借鉴了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意志。二祖在这个经解里面就说是成熟众生而不舍，实际是这也是这个和无著菩萨的意志所契合的。所以这一段就是紧延续到上面所说的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的这个福德远超于这个七宝布施的这个福德。所以紧接着就说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受持读诵四句偈为他人演说福德胜彼。就是受这个随说是经，一来就是说是说这个五千言的这个金刚经，这就是随说是经。二来呢乃至你这个一句偈这个整个金刚经都不至于不必全部讲完。这个金刚经里面任意四句，就是乃至四句偈就是任意四句。任意四句就是古代的这些经文大概就是一页像诗词一样寄送一个寄送一个寄送的这个形式。就是任意挑出来一段话一个寄送来为他人演说，当知是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就是任意挑出来这四句偈为他人演说的时候，一切天人都应该来供养。你现在为他人演说这四句偈，一切天人阿修罗一切这个能看到的众生他都应该建议都应该去供养。为什么呀？如佛在，如有塔庙在。就是你这个说四句偈不是说是你自己有多少多少的功德，而是说是佛所说的这些偈颂，佛所说的这些，这都是圣教量，这个圣教量的这个演说它有无量无量的一利益。你可以就像这个重复这个佛所说的话，但是呢你可能不理解他深深的含义，但是有缘的众生他听到这些言语的时候，听到这些教言的时候，他能获得自己所获得的这个利益。所以佛说佛以一引说法，众生随类得解。佛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区分，这是天人或者这是地狱恶鬼的众生或者这是这个人界的众生，他没有这么去区分，但是呢也没有区分这个众生的根器，但是呢众生都是依于自己的根器而去这个去认知到自己去理解到佛所说的这个意志，这就是众生随力得解。就是你不同的根器，你所听闻到的这个同样的义理同样的言说你所认知到的程度或者你所证悟到的程度或者说你所理解到的程度都不尽相同。 所以并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演说有什么功能，是一来呢说就说是这个佛所说的这四句偈的，它就有这样开启智慧的这个作用。二来呢，更何况你能去演说这些，这就是利益他人、利益众生的一这样的这个心境。所以当知此处，哎，你在这地方演说四句偈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切人天供养的地方，就是一切阿修罗供养的地方，一切这个地狱恶鬼的这些畜生都可以来供养。所以说这地方就是演说四句偈，如有佛，如佛塔庙的。这个后面就这个祖师解释的时候，什么是佛，什么是塔，什么是庙，把它解释的很详细。就说是什么是塔，哎，这个装了佛的这个舍利，就像我们装了祖师塔的这个祖师这个圆圆老人这个舍利的这个，哎，这叫祖师塔。哎，像这个装了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塔的舍利的这个，就叫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塔。哎，就像这个以前阿育王时期把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分散到各个世界，分散到各个世界都建立这个塔去供养这个释迦佛的这个舍利。就是说有佛舍利的地方，这就是如有塔在。那么你演说的这四句偈，这是这个释迦佛的法身舍利，它不是肉身舍利，它是法身舍利啊。这个法身舍利就是这个如来智慧，哎，你这个智慧在这个地方，那就是如有佛在。哎，这就像我们说是有时候说这个如有佛在，如有佛在，并不一定是有形有相的。哎，有形有相的那都是报化之身，报化之身不是真正的这个佛。真正的佛是什么？真正的佛是智慧，真正的佛是这个佛性。哎，我们的般若智慧、无上智慧，这是我们真正如有佛在。所以你这演说的这四句偈，开示的这四句偈等，任意这四句偈等，或者这金刚经，或者乃至于其他一切经文，哎，这就是如有佛在。为什么呀？这是开显佛的这个法身舍利，是开显佛的智慧的。所以这就是如有佛在，如有塔在呢？哎，这就是就像这个佛的这个报化之身一样，哎，建立了这个塔，建立了塔就来供养这个佛的这个舍利，哎，这就是不这个舍利能大放光明，放七彩光明啊，哎，这就是他的这个报身相。那么庙呢，就是建立这个供养这个佛的这个形象。哎，其实在佛的在世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供养佛的这个形象啊，好像是不予允许的。但是后来好像专门藏经里面专门有一个就是这个供养佛像的这个好像有一个经，哎，专门有一个经就是告诉你这个供养佛像的时候怎么供养佛像，这个佛像应该如何去装藏，哎，这里面它好像都有这个明确的这个描述。就是你这个供养像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雄宝殿呀，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呀，或者是这个三世佛像呀，哎，这些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庙，这就是像佛的这个化身一样。所以说这个如佛塔庙，这就是这个说的佛塔庙，这就从法报化三身的角度去讲了。哎，虽说这四句偈等就涵盖了这个法报化三身一切具足，一切具足不仅仅是开启如来智慧德相，哎，不仅仅是开启如来智慧，开启这个法身，哎，还涵盖了这个自信光明的这个大光明的这报身，涵盖了能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随所行处的这个化身，哎，这一切都具足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演说四句偈的这个功德，要远远超过这个七宝布施的这个功德。所以更何况人能尽能，哎，尽能受持读诵。尽能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我一来就是完全接受，哎，完全接受。二来就是而且能去行持。再来呢，就是能够明白这个佛法的这个深深的这个道理和意志，这个四句偈的这个含义，他能够深深的能够明白它，真正明白什么是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哎，只有说是所谓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者，即非金刚般若波罗蜜多，是名金刚般若波罗蜜多。能从这地方明白出来，这就是尽能受持读诵。如果真正认为有一个四句偈要供我们去这个受持读诵，那就是不得尽能。哎，就是你虽然在受持，但是没有尽能，哎，这就是要尽能的意思，就是你要对这个地方要有深刻的认知。所以阿祖在解释尽能的时候，就是你要真正认识到这个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能是名般若波罗蜜，这就是尽能受持读诵。所以这地方说到这个为他人演说四句偈，哎，不仅仅是为他人演说四句偈，更何况是在这地方受持读诵呢？所以这样的这个故宫的是这个七宝不是，哎，所完全不能这个不能所不能企及的。 所以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那这样能随说是经。哎，什么是随说是经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地方，或者不管什么人来说，乃至就是一个大恶人，乃至就是一个这个为非作歹的人，或者是他不是一个什么正派形象的人，大家能来说这样的经，你能来听的时候，你能听到这个寄诵的时候，你就应该这个供养他，你就应该舍身去供养他，就像是供养佛一样。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就是这个祖师讲解的注解的注释的时候，就有时候打比方，哎，讲说是就像如影人行夜路呀，就像我们在这个黑暗中行一样，你还在黑暗中行走啊，没有灯光，突然有一个人来给你打上一盏灯，哎，点上一盏灯陪你一块走，他给你点亮了一片光明，但是你不能不要去拐这个人是这个好人还是坏人，不要拐他是这个是圣者还是这个外道，哎，不能去这么去分辨，你应该去循着这个光，哎，往这个解脱的方向去走啊，不应该看这个给你光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人，难道因为他是一个邪魔歪道，你就不顺着这个光走了，你就一直在这个黑暗之中吗？不是这样的呀，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应该看他是不是有光。哎，这就是说是随说是经，他不光是这个不减的地方，也不减的任何人。哎，我们在这地方不能分辨，就是有些人在这地方讲金刚经，不管是什么人来讲金刚经，乃至就是外道呀、天魔呀。那释迦佛在印地的时候，那个地势，哎，就画个这个天魔来给他讲这个生灭灭已，寂灭现现。哎，住心无常是生灭法。哎，他当时在印地的时候听到这个法，听到这句子了，认为这个后面还有两句没有说完，但是这个第一师他就说，我不告诉你，我这回还没吃饱呢，我要吃肉，我要吃人。哎，这个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他就说，你告诉我后面两句话，然后这个告诉我之后，我把我自己供养给你，然后这时候第一师才告诉他后面两句话。所以就说是住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哎，这个四句话听到了，他就以身供养这个第一师。所以就是不用拐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人来说这个法，就任何人来说这个，你能听到这个佛法的智慧，开启到这个佛法的光明，你就应该顺着这个去受持读诵，就应该供养他。所以这就是如有佛在的这个地方。所以并不以这个身份而去分辨他，并不以他的行使去分辨他。你要的是你开启的智慧，你并不要是依，并不是依于他学习他的这个行径。所以是以法而不依于人的。所以这地方就是这。须菩提，当知是人，哎，能够这样做的人呢，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哎，这个祖师讲解的时候就，什么是最上呀？最上就是清净法身，第一呢就是说是清净报身，哎，光明报身，稀有呢就是这个变卖一切的这个化身，哎，这就是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就是能够这样做的人，法报化三身具足，哎，法报化三身具足。所以说这四句偈颂不仅仅涵盖了这个法身光明，也有报不仅仅涵盖了这个法身的这个性德，还有报身的光明，化身的这种功德，通通都具足里面去。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的不能轻视这个话，就说是你不能就是学了金刚经之后或者读了金刚经之后还是很轻视的说这四句偈的没有任何功德，就说是佛经里面任何说的一句话都没有功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学佛干什么，就任何这都不用去学了，就佛在这地方述述提持了，述述讲了这个事，那就只有更深信的这个余地，再没有怀疑的余地。所以为什么前面一遍这个说了一遍，后面又会紧接着说，其实就是众生的这种信不具足的这个表现。如果是信心具足，真是信心具足的人，到释迦佛卓伊赤波早都已经解脱了，卓伊赤波入舍卫城这一段供养完了，哎，稀有世尊解脱完了，哪还有你在这地方讲信心的余地？就是因为我们信不具足嘛，不认为有这样的这个般若智慧，不认为这个开示四句偈灯有这样的这个无量光明，所以说这个一句偈颂就有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无量无边的这个光明在。所以这就说是拈一净草作丈六金身，怎么样才拈一净草作丈六金身？就金刚经里面的任意一句话任意一个字拿出来，这都是无尽光明，都能当作丈六金身，或者三藏十二部都隐含在都藏在其中。为什么如此啊？一能是容摄一切外法嘛，这就是一切外法都能容摄于一心，这就是心的作用，并不是说是实实在在有一个东西哎能容摄一切，并不是，是说我们的心就能容纳一切外法，那也能这个融摄到这个最小最小的这个一句偈。所以这就是说是心是广大无边的，当然呢大无外小而无内，这样呢才能说是以随说四句偈等涵盖无量无边的这个妙义。 哎，这就是，这就是这个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所以二字在这个解释这个最上第一稀有之法的时候，就说这个法报化三身具足，实际就是真正要说这样，这个法报化三身，就像临济祖师说的，一念清净心光，即是你无理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报身佛。这法报化三身呢，不外乎一念之中，哎，就这一念之中具足了这个法报化三身，哎，并不是说是有一个清净念这是法身，有一个这个无分别念这是报身，有一个无差别念这是化身，不是如此，而是你带起一念，这一念里面就有清净光明，就有法身光明，就有这个化身光明，通通具足的，通通具足，任何一念都是如此，要不然一念三千的这个观法，天台宗一念三千的，最后观出一切法界，一切三千法界都有这样的特性，三千法界都有这样的特性，什么样的特性啊？都有如佛性一样的特性吧，任何一念起来都有如佛性一样的特性嘛，就这个意思呀。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成就第一稀有之法，祖师说这个法包化三身具足的时候，这就是一念之中就具足这个法包化三身。所以我们要认识法身，认识法身，祖师而老人在这个恒河大圣中讲的时候，就是首先就是熟识法身呀，你先要认识法身才行。哎，认识法身之后要熟识法身，还不光要熟认识呀，还要熟悉它。熟悉的就是最开始我们都很陌生呀，哎，认为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心，既是当然的不行，这当然是当然的不行，但是呢很陌生，哎，不熟悉，熟悉到什么程度呀？有念无念都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嘛，都是我们的法身，这法心是变一切处的，哪是无念的时候才有，有念的时候就没有呢？所以这就要熟识法身，哎，到这个到更进一步，连这个法身向上，连这个法身也不着，哎，到这样如红化相望的这个境界。所以这样就说是这个法报化三身具足，它不仅仅是说是在这个四句偈的，哎，任意这个拈一净草或者拈一粒微尘中，都还有这个法报化三身，都一切具足。所以不仅仅是说一法中还盖一切外法，一个众生里面一个众生都有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都具足这个法报化三身，哎，一切众生也是如此。所以这样呢，才能互相这个不会有这种这个傲慢之心，不会有这样的这个功高我慢之心，哎，也不会有这个高低贵贱之别。所以这样呢，才能有尊重正教，哎，尊重正教去毕竟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如此。哎，不仅仅是说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成圣贤了，阿罗汉做十年，我的阿罗汉国佛，佛也是不做十年，不会做事。所以这就是说是，虽他人为他人演说四句偈，当知是人是成就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什么是经典所在之处呀？是这个经文吗？哎，不仅仅是这个经文，是说是这个经文里面所涵盖的这个智慧。哎，这个就有这个能具有智慧这样的智慧的人，即是佛。哎，有谁有这样的智慧，他就是没有佛的。这是这样的人就是佛嘛？那你没有这样的智慧，他就没有开启自己的这个本有的般若智慧嘛？所以他就不是如有经典的。所以但凡有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这是其若尊重弟子，哎，若尊重弟子。而是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为这个当何佛名此经呀？”哎，就说是这个如果是有这样的经典在的地方，那就是像如有佛在。哎，不仅仅如此，总之如有佛在，就是一切众生哎都具足这样的这个功德，都具足这样的这个德相，那就是互相之间这个是如佛一般。哎，没有说是这个互相之间有种种差别。哎，一切众生也无有差别。所以须菩提告诉这个问佛，哎，既然这样说，那以什么样的这个命名来命这个此经呢？我们应该用怎么去奉持呢？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哎，这样的这个经典呢，叫金刚般若波罗蜜。金刚的意思就是坚固不坏。哎，二祖在最开始解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好像解释到金刚有三重意思，一个就是这个坚固性，哎，坚立明三种特性。坚就是坚固性，能破一切外法，破一切邪知邪见，哎，这就是金刚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四句偈中，它是能破一切邪知邪见的，哎，外道的见解都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这是金刚的这个特点。这个力呢，就是锋利，哎，锋利性，哎，锋利性它就是能破除掉一切外法。 那个明呢，就是说是能够开启自性的这个智慧，所以它有坚立明三种的这个特点。所以这世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哎，以是名字，应该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哎，般若呢的意思就是这个无上智慧，无边智慧，就是我们翻译过来呢，实际它有多重含义，因为有多重含义呢，所以它没有这个具体的这个翻译，它就用这个尊重故不翻，哎，这是这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原则，就是因为它有多重含义，有多重含义，所以它就不翻，直接就叫音译，就叫般若。哎，波罗蜜呢就是道彼岸，所以说道什么彼岸啊，就是度生死彼岸，度烦恼彼岸，这样的金刚般若是用来干什么的呀，是用来度生死彼岸，度烦恼彼岸的，到这个地方去的，所以以此为名字，以此为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汝当奋持，所以这和须菩提，佛说什么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啊？是真有一个金刚般若波罗蜜，或者实有一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让我们来这个受持读诵，让我们来奋持吗？哎，佛就紧接着又扫荡掉了。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哎，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呀？真正的无上智慧，就根本没有一个智慧可言，没有一个智慧可言。真正要言说的道理都不在这些经教之中。到这地方无言之言，无意之意，哎，没有言说，没有含义。但是呢，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哎，这里面有真正的意味在，但是呢，你想要表达它，已经忘却言语了。所以这就是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哎，这就是《金刚经》里面说到的这个三段论释啊，有时候好像看起来很重复，实际呢，就是佛法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地方呀，就在这个即非般若波罗蜜。哎，到这个地方其实最妙。我们学了那么多东西，就是你看你学了那么多佛法，或者是听了那么多教理啊，或者听完之后是吧，即非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到这个地方，你不应该更轻松吗？就是我们说什么就着在什么上，这是众生的通病。哎，像学一个法，学心生心法，心生心法都已经学完了。哎，一个观照是正行啊。打坐是住行啊，到最后学完了还要抱着我应该打或者不应该打。哎，佛说心中心法者，即非心中心法，是名心中心法而。到这地方不应该轻松一点吗？所以再回过头来，是名般若波罗蜜。到这地方你拿般若波罗蜜干什么呀？利一切众生，这就是妙用了，不因为住了，不住到这个般若上了。这时候起个假名叫般若波罗蜜。哎，这时候你能用的时候拿出来用。哎，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就是拿出来用的，机缘不熟的时候那就放着去，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呀？没什么用。所以这是佛法的这种其实比较重要的地方，哎，就是这个即非般若波罗蜜这地方，其实是佛法里面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学任何内容的时候，这个多想一想，即非，哎，不是。所以禅宗里面讲的时候就很简单了。禅宗里面有时候说这个有时候说这个那么即是，哎，说这个那么也是，不那么也是，哎，那么不那么都是，哎，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说般若波罗蜜。哎，有时候说呢，那么也不是，不那么也不是，那么不那么都不是，哎，这就是即非般若波罗蜜。哎，你有时候说扬眉鼠目也不对，行住坐卧也不对，哎，或者穿衣吃饭也不对，反正通通都不对，即非般若波罗蜜。哎，这就是这个佛法里面妙的这个地方。为什么呀？是假名而已，假名扬眉鼠目，假名行住坐卧，假名穿衣吃饭，是名般若波罗蜜多而已。所以有时候这个禅宗的内容，它讲起来很，说起来这个很直白，很简单，但是呢，实际和这个教义是这个很深刻的教义是相契合的，哎，它是一样的，一致的。所以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后，哎，就是如来在这地方说了这么多，说这个四句偈等，演说四句偈等有如是如量的这个功德，那么紧接着说，那这个如来有所说法吗？我说过四句偈吗？没说过四句偈，正因为没说过四句偈，所以演说四句偈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就是这个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也无所说法。哎，世尊没有说过法吗？哪说过法？哪说过金刚般若波罗蜜？哪说过四句偈啊？没有说过四句偈，你向什么处演说？正因为没有说过四句偈，所以你才能打开演说。如果说过四句偈，那你就没办法演说了。 哎，他都说白了，他都说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了，那你怎么去演说四句偈啊？你就没办法演说四句偈。所以这就是这个这一代的这个经文，实际是顺着前面那个实际是顺着前面这个说的这个七宝布施的这个比喻而来说的。所以这地方其实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说这个受持读诵四句偈，哎，为他人演说福德要胜过这个恒河沙的这个七宝布施。阿祖的注释就说这个，虽说者为不拘何人何地何时何段，哎，就是不用管他，虽说就是不用管什么人在这地方说，你也不用管这个什么地方，哎，是在这个清净的庙堂呀，还是在这个染污的地方呀，还是在九寺营房呀，哎，不用管他，像这个圆觉经里面讲这个。普觉菩萨那一章讲到什么是善知识，要去求善知识啊，求善知识，什么是善知识啊？善知识就是这个不住于相，没有任何形象，但是呢他能够也不用管任何这个行持和作略，哎，他不管不用去管他的这个行持作略，你看只看他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法或这个是不是符合佛所说的这个法义，适合佛所说的这个法要，哎，是不是在这地方再太清净反省，虽然说自己所行有亏，但是呢是不是在这地方再太清净反省，而不是说是自己所处在这个污糟的环境中，就这个再太这个污糟的环境，并不是，而是他纵然处在这个染污的环境中，依然在载胎这个清净环境，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善知识。所以说，不管出于何地，哎，是在这个不清净的地方也好，哎，他在这上载胎这个佛法，载胎这种清净环境，哎，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善知识，也不用关于这个关心什么时候，哎，什么时候要演说这个法，一定要早上五点吗？哎，或者一定要下午吗？不用管，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说，哎。所以也不用管他这个演说的是哪一段经文，哎，就说是这里面《金刚经》里面任意拈出来一句话，任意拿出来一段话都可以演说，哎，这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随说的，其实就说是二祖在这地方说的，实际是这个讲《金刚经》的是，实际我们修行就是这样的呀，你管他这个有没有人来，你在这地方打心中心坐一样。你非要好捡一个好地方吗？非要捡一个好时间吗？哎，非要捡一个好心情的时候吗？根本不需要，哪需要呀？该打坐的时候，就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打，人多的地方也可以打，人少的地方也可以打，清净的地方也可以打，污糟的地方、吵闹的地方也可以打，哪有不可以打的？该你的时间打的，该你打坐的时候了，你就应该去打呀，管他这些东西呢，不用管他。哎，所以说的是新的事，你更应该在这个地方就说是。建立这样的这种要有这样的力量，就是何时何地我都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心和外界不发生关系嘛。你在这地方打坐的时候，你就是和外界没有任何关系嘛。我管他这个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情形呀，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啊，什么样的人物啊，这些东西都统统不管他呀。这样的话，你就是不管以后遇到任何样的情况下，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将你的这个心抽离出来，这样就是。不随这些外境跑，哎，这就是所说的不随外境跑。你不能说是一直在这上选一个固定的好一点的这个时间，好一点的地方，我一定要坐在我亲这个舒舒服服的这个座位上，哎，在这地方才能打坐。我一定要有一个很绵软的这个垫子，我才能打坐。如果这样修行，那你啥时候才能成道呀？啥时候才能解脱呀？永远要有这样好多好多的条件具足，你才能去这个修行的时候，那你永远都修不了。啥时候能修呀？就是什么样的人能修成呀？就是不需要任何条件，我修行需要任何什么条件啊？任何条件都不需要，需要有这个地方吗？不一定，何时何地都可以。需要一个好的时间段吗？不需要，哪需要时间段？不挑时间段。需要一个好的方位吗？朝着西方就好吗？念佛就朝着西方就好吗？头朝东方就不能念吗？不需要，哪需要呀？这是心的作用。不是你这个方位啊，时间啊，地理啊所能束缚得了的。你的心是这些东西可能束缚得了的吗？你只有加了种种的条件，你才会被这些条件所束缚。不加任何条件的时候，任何东西都束缚不了。 所以禅宗说起来就很简单，我要求解脱，求解脱首先问你什么东西束缚你了呀，是你自己给自己加了好多好多的条件嘛，我要这样的这个这样大放光明，哎，天崩地裂这样才能解脱，我要有这样这个开启智慧才能解脱，我要有这样的这种心境才能解脱，这个解脱有什么心态啊，这都是束缚你的枷锁嘛，这都叫披枷带锁嘛。所以禅宗里面就人家问起来很简单，你要求解脱，那我问你这个谁束缚，哎，你什么人把你捆住了，你再看一看是什么东西把你捆住了，发现根本没有东西捆住你自己嘛，能捆住你自己的除了你自己没有任何东西，所以不用给自己这个加更多的这个条件，哎，说是居于何人，居于何地，居于何时，居于何在，实际说的这个谁说着，说的就是金刚经里面的事，实际说的就是我们修行的事，哎，修行哪有说是一定要拘泥于这些，不拘泥于这些，哎，你就穿衣吃饭的时候可以修，这个行住坐卧的时候可以修，哎，上厕所的时候也是一样，说的是你的心的事嘛，又不是说的你这个时间的事，说的是你地方的事，说的你的行为的事，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些，所以说的是心法，就是说是心地法门，哎，是告诉你心应该如何护持，如何去像《金刚经》前面所说的善护念、善辅助，哎，是这样的这个事儿，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哎，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哎，说的不是这些事。所以这个随说着呢，就是不拘于何时何地何人何段，哎，乃至于一级之微，哎，这个一级之微的意思就是不仅仅是这一四句偈，乃至于这一句偈，乃至于这一句偈里面的一个字，就像这个如是我闻里面的这个如，哎，就讲这个如你讲透彻了之后，这个如就是像这一个如字，你都能讲出这个所说的佛法里面的真正的最精髓、最究竟、最了义的这个内容，你都能讲出来，你都能说出来，或者是它都能涵盖进去。就像这个智者大师九旬说妙，他讲这个妙法莲花经一样，他是用90天时间就讲这个妙法莲花经的这个妙了。妙在什么地方出来，就是佛法之精妙，就这一个妙字都能涵盖进去，佛法之真实，就这一个如字也能涵盖进去，这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个圆融无碍的这种的这教义嘛。如果仅仅是说是拿着一个这个文字去讲说，或者是讲说这个解文说字，那解文说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完了，那和佛法所说的义理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所以乃至一句偈之微，就说是任何一句，哎，这里面的一个字拿出来也说，都有无量功能。所以凡九法界众生，皆当一心供养。这就说是为什么说是这个一偈之微。从这个五千言的这个金刚经浓缩到这个一个字，哎，这就是浓缩到一心之中。这是一心是什么？就是九法界众生皆当一心供养。这一心中涵盖了一切法界之众生，哎，这就是一心供养之说。所以并不是说是拿这个一句偈子为一个人言说，是说是以这样的至诚之心，哎，以这样的这个信心，哎，这样的这个身心，将此身心奉成沙，视得名为宝皇，以这样的这个身心信心来为一切众生言说，这里面不仅仅是供养供养你面前的这些众生，是供养的一切法界之中的众生。所以说如对于佛等，这对于一切法界众生就像对一切诸佛一样。为什么呀？一心供养，这是一切众生是如此，我亦是如此，诸佛亦是如此，没有差别，无二无别。所以说是皆当一心供养，如对于佛等。这时候就说是九法界众生都像如佛一样，哎，为什么都像如佛一样？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嘛，所以说都像如佛一样。何况竟能受持读诵乎？更何况在这地方受持读诵，哎，这就是说是这个演说一句偈，哎，就一切法界众生都要供养他，哎，都要供养，就像这个供养佛一样。更何况是这些受持读诵呢？哎，当年的这个帝释为天众说法的时候，诸天皆向作恭敬顶礼，为众法。就是说这个正式讲法之前啊，其实是要恭敬顶礼这个法座，要恭敬顶礼法座。哎，帝释为众说法的时候呢，哎，诸天呢都向这个法座来恭敬顶礼，顶礼这个帝释天。这是为什么呀？就是说是为了众法。哎，不是说是这个 这个人啊，是不是他能为你说法啊？他就是能为你开启智慧，他能为你开启智慧，他就能引你出这个生死轮转这蛊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这些法了用来干什么呀？说的这些法义，他就是为了让你这个能度化别人，能度到别人，能从这个生死这个河流之中解脱出去。哎，这是说法的这个要义和这个说法的这个目的。如果是他这个法义不没办法让你解脱出去，那也未必要。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这地方礼重这个恭敬或者是赞叹。重视佛所说的法，是因为依于这个佛所说的法我们能解脱。哎，所以说任何人在这地方说法的时候能为你在这地方说四句偈或者说一句偈的时候，都应该礼敬他或者尊重他。不是说尊重这个人，是尊重这个佛法。哎，他所说的能说到这个地方，他所这个能讲的这些内容是佛所说的东西，所以要尊重佛所说的东西。哎，这就是这个尊重法要。哎，这就为什么说这一分叫这个尊正教分，就说是你对这个佛所说的这个教法你都不尊重，你怎么能从这里面获得利益？你怎么能从这里面去解脱出去呢？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说你对佛所说的法不尊重，就是没有信心呀。你这个信心不具足，你怎么能依于佛法而去求解脱呢？你都不对佛法有信心，你说说我依于佛法就解脱了，那怎么可能？你都没有对佛法的信心，他就不信，就不像一个大船一样，他没办法作为你的依靠呀。你只有把它作为依靠，我只有依靠与佛法我才能解脱，依靠与任何法都解脱不了，只有依靠与佛法才能解脱这个生死苦海，依靠与任何法都解脱不了，这样的话你才能对他升起信心呀，你才能尊重他呀。要不然你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尊重一个法呢？不会无缘无故的尊重法。就像你觉得这个各个宗教说的都很好，哎，都一模一样，都是都能引众生向解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就去还会去尊重这个佛法呢？你这样的说法就是一切这些宗教的这个法你都不可能尊重，都不可能尊重。你认为一切都好的时候，说的都对的时候，或者说的都能引你向解脱的时候，这些法都没办法带你向解脱，因为你对这些法都没有信心。反而真正要依于佛法的时候，是说是对发现只有佛法在这个地方才能引你向这个解脱的深处，才能让你获得这个究竟证的证据，才能让你得到这个究竟的解脱。只有佛法这地方可以，其他法都不可以，都不能。所以这地方我们才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才能在这地方说皈依。要不然的话，你对他哪有信心来说这个事啊？要不然你在地方学这地方浪费时间学这些东西干什么呀？没有必要嘛，没有必要嘛。那你还不如去学个别的，哎，学个别的还能获得这点利益，或者获得点世间的荣耀。学这些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只有对这个佛法有信心，你才能真正说是皈依到他这地方。你皈依到他这地方，是说是对他有信心，认为他能带你向解脱嘛？所以在这地方才能尊重圣教，尊重圣教。所以在有人演说的地方，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佛法。非尊其处也，就是有他人演说这个四句偈的这样的地方，就应该受人尊重。哎，凡藏佛舍利者为塔，哎，就说是如有塔庙，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哎，如佛塔庙，哎，就是什么是如佛塔庙啊？就是凡藏佛舍利者为塔，哎，有这个装藏了这个佛的这个佛骨舍利啊、血舍利啊，哎，这样的这就是塔。供奉这个佛的这种形象的呢，这就称之为庙。哎，我们去这个寺院里面有这个藏经阁呀，哎，这就称之为阁。哎，这是藏经阁，就是里面有这个藏经啊。哎，藏经，实际以前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这个寺院里面都有这个什么藏经、大藏经啊，不一定都有，都是这个有些很有名的寺庙呀，皇帝才下令颁布大藏经给他，哎，有些就是供养给大藏经给他，也不一定所有的寺庙里面都有，所以说这也就说是。这个从这个塔庙阁的这个角度去讲，实际就是所说的这个佛法僧呀，哎，实际就是法包化呀，从这些角度来讲。 所以尽能者是说的什么？尽能数智的读诵，何况尽能数智读诵的尽能的意思就是尽能通达生胜般若波罗蜜之妙义。哎，就说是不仅仅是在这地方演说，不仅仅是数智读诵，而且还能通达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要义。这样的人呢，成就法身，哎，这个能够证得法身。哎，能够成就报身，能够成就化身，哎，就开启了智慧，它就是具足法报化三身具足的，所以就称法身为最上，最上的意思就是无可比拟，哎，我没有什么东西可比拟，因为法身是无形无相的，所以叫无可比拟。哎，那么报身呢，放大光明，这叫报身，这个大光明是什么呀？不是有相之光明，说的是智慧之光明，智慧是有光明的呀，就像这个六祖台经里面说，这个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哎，什么是清净法身呀？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佛性，这就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什么是圆满报身呀？汝之智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妄识呀，都转成这个圣智了，都拐，比如说这个第六识转成这个妙观察智了，这个智慧啊，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庄严报身。什么是化身呀？百千亿化身汝之行也。哎，你这行住坐卧侵害掉比，这不就是化身呀？这都能起无量妙运啊，行住坐卧都能起妙运，起妙运这就叫化身。所以说成就报身曰第一，成就化身曰稀有。对圣处助称世间无比，哎，就是一切其他这个二乘啊，哎，都无法比拟的，更不要说这些世间的这个外道呀，或者世间的这些典籍呀，也都无法比拟的。所以说世间无比，以若是经典所在之处，言必通达，若是之经典，非徒五千余之经文也。就说是这个所说的这个金刚经啊，或者是佛的这些经典啊，哎，这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哎，没办法比拟的。以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就是能有这样的经典所在之处，也就是必然能够通达，哎，这样的这个经典，就是你在这地方放金刚经或者学金刚经诵金刚经，你必然能通达其中的这个要义。哎，不仅仅说的是这五千言，而说是通达佛之智慧，哎，通达佛之这个所说的这个般若智慧，有具足这样的般若智慧，这就是经典所在之处。所以若是经典者，即三宝具足处为经者。哎，什么是这个三宝具足处啊？真正有这样的经典，就是其实经就是法宝啊，哎，佛就是佛宝，有佛者就是能有这样的般若智慧，这就是佛宝呀。能够演说这样的这个经典，这就是法宝呀。能够有这个为这个大众开无畏道眼，这就是僧宝呀。所以说若尊重弟子者即是嘛，也就是说能有这样的经处，实际就是你能通达这个般若智慧，你能通达这个无量妙义，这就是法报化这个佛法僧三宝具足。哎，佛法僧三宝具足，不仅仅说的是这个僧宝，也不仅仅说的是法宝，佛宝都具足。所以众生虽未显三宝之圣德，一切众生这个三宝之特性，哎，佛宝、法宝、僧宝的这个特性虽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呢是具足的，究其本能完全具足。就是我们只是被这个我们无始劫来的这种妄想执着，被这个贪嗔痴慢疑所遮蔽了而已。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这个功德，哎，这个特性是一切众生都有的。哎，这就是说是若是经典的，什么是经典啊？就真正的经典就说的是这个自性之智慧嘛，自性之智慧是一切众生都具足的，这个自性具足的这个自性之智慧能够开显出这个佛法僧三宝。所以说这个众生虽然没有显现出来，但是都完全具足。然则若是经典者，之经文亦可，就是这个前面说的这个经典啊，不仅仅是说的是经文，哎，是说是这个众生具有的这个如来智慧德相。这后面呢，紧接着说不也可以说这个是经典呢，也可以指这个经文文字，也可以指这五千言的这个金刚经，哎，也能指这些受持读诵的这个人。哎，就是你在这地方受持读诵金刚经，必然能开智慧嘛。我们就是没有读过，你要是真正能每天读一遍，不要说读一遍，读一段，你每天去读一段，时间长了，日久功深，自然而然能开启智慧。这个禅宗的那个洞山良价禅师，当年他就是跟着师父读这个心经。心经里面读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每天都这么读，结果有一天突然间他想，哎， 我们不是有这个眼睛耳朵吗？有鼻子吗？怎么能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香味触法呢？哎，怎么叫没有呢？师父就是，哎，你这样的根器啊，不是我们教下人的根器，你应该去猜这个谁谁谁谁哪些禅师，你应该这么去猜，是不是？你要经常读这个经典，你绝对是能够开智慧的，不可能说是你经常读啊，一点点智慧都没有的，越读肯定是智慧越来越开启，哎，这决定是如是。所以这个经典呢，不虽然说不仅仅指的是这个般若文字，但是呢也可以指这个般若文字，哎，指这些受持读诵的人也可以，那就是说是一切诸有情无有不可，一切诸有情都可以读这个金刚经，哎，这一切有情都可以当作经典，哎，都是这个如佛塔庙一样，哎，这就是说是尊重正教，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和这个诸佛无二无别，和一切众生都是无二无别的，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你也可以在这地方受持读诵金刚经，你也可以在这地方为他人演说，都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和诸佛没有差别，有什么差别？只是说是众生在这地方分别区分而已。就是我们在这地方打妄想分别，分别出来这个是圣贤，那个是凡夫，是我们的分别心在。别人在这地方演说的时候，他未必有这样的这个分别心，所以应该将一切众生视为如佛一般，哎，都是一样的，都具足这个三宝的这个殊胜德性。所以故人与人有情与有情，各个各自具足三宝，哎，就说是一切众生不仅仅是人与人，一切众生，哎，都具足这个三宝之特性，彼此互对，互相恭敬，各自成为弟子，哎，这就像的，这就说的是尊正教风。为什么要尊重正教？尊重正教不仅仅说是尊重这个佛的教法呀，佛的教法说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呀，一样，那也要尊重一切众生，哎，一切众生如佛一般，那你怎么能不去尊重他呢？哎，尊重这些，这一切众生，这就是尊重正教，哎，这是尊重正教，不仅仅说是这个尊重佛所说的这个法，尊重一切众生嘛，这一切众生都是如佛一般。所以说各个自称为弟子，哎，自居为弟子位，互相礼敬，这样呢还哪来的这个贪嗔淫杀之恶果，这样就没有所谓的这些贪嗔淫杀之恶，这就是互相恭敬，互相尊重，哎，这就是尊重正教。那么二子在这地方打举这个晏子呀，晏子就是春秋时期的这个大概齐国的这个宰相啊，还是之类的这个大官吧，哎，就是他可能是能言善道，哎，就像一个外交家一样，哎，能言善道，这他可能做事也很受人敬重，这就称之为善交，就是他能恭敬人，礼敬他人，或者尊重他人，这样呢就称之为善交。以其能全是什么呀？能全其德性，哎，就是他的特质能够这个完全，哎，他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这个阴风阳痿啊，或者是有这样的谄媚之心啊，或者是有这样的这个杀盗淫妄这样的这个作略啊，而说是能够显现出他的这个善德来，所以说这样称之为这个以其能全也，哎，全的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德性。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特有的这种尊重礼教的这一部分内容，哎，就是礼上与教之间，就是先有礼而后有教，就是说是这个礼崩乐坏了才要开始教导人心嘛，就是那个在以前制定这个周礼的时候，这些有些周礼大家都遵守这些周礼，等着这个礼崩乐坏的时候，到春秋世界，哎，这个都没人遵守这些周礼了，那怎么办啊？就是出来这些孔孟之道呀，圣贤之道呀，他来这个教化人心嘛，教化人心为了干什么呀？又为了这个克己复礼啊，就这个意思。对，这就是为了维持世道人心，哎，这当然这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这个一部分内容，或者是实际就说是这是为我们这个大乘佛法在这个中国能生根发芽，在中国能这个广弘圣教，哎，能兴盛，这是培植了善根。就说是你的人心只有在这种厚重的这种地方，哎，那还能讲这种世道礼仪，还能讲这个宗师重道，还能讲这些这个人心这个人心为微，道心为微的这种程度的时候，哎，这样的他才容易接受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义理，才能这个大乘佛教在这地方生根发芽，哎，才能在这地方广弘圣法。 哎，这就是说是，嗯，就是古人的这种教化呀，有利于这个，有利于我们在这地方，这个佛教的这个形式。所以我们说佛法的时候，他不仅仅说的解脱，当然有就是重要的是解脱。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前面这些这个世间法的这些内容。哎，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就是人天福报。这要有这样的这个社会伦理的这种观念，有这样的这个人天福报的这样的这种观念，然后再说这个自净其意。哎，自净其意，这就是真正佛法里面圣随的这个解脱道里面的这个内容。对，维持世道人心，这就是这个文化里面的这个根本。哎，阿祖说，是怪社会中下等人动辄争斗，实际并不是中下等人、这个动辄争斗，而是不是这样这个老是在这边争斗的这些人呀，或者是动不动就在这地方争斗的这些人呀，这个蜗牛角上争合适的这样的人，这就是自该下列的人嘛。哎，不是说是有一个等级划分人是三六九等，没有等级划分人是三六九等，是你愿意做君子就做君子，你愿意做小人就做小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做圣人或者是做凡夫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或者说你做一个好人或者做坏人都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这地方就说是啊，不是说是我们祖师说这个话，这个社会上有中下等人，没有这些中下等人，说你愿意当这个中下等人你就去当，哎，就是动辄斗争，哎，这是无视礼拜的这个无礼教这个规范，也就是他没有礼教的这种束缚，他没有礼教的这个规范和约束，就是没人教他，没人教他，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动不动这个斗争呀，或者是这个，哎，有种种不符合这种这个社会礼仪啊、道德呀、啊，或者这样的这种这个行为作略，哎，这就是以无礼教这样的这个。哎，所以说上等人则知护敬之意，就是不是说是上等人知道护敬，而是正因为他知道护敬，所以他这样的人呢，就是所说的君子，就是所说的这个上等人。哎，你明白了这个护敬之意，这样的人呢，他自然而然就是上等，就是就像那个水呀、啊，它清澈的水，它就是清澈的水，它浑浊的水就是浑浊的水，不是说是你成了上等人，你才变成清澈的水，而是你正因为是清澈的水，所以这样的人、啊、起个假名，他就是上等人。哎，他和别人有区别吗？就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是分了这个三六九等，人的特性是没有三六九等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哎，你自己选择成什么样，那都是你自己的这个自己做主的。所以诸佛弟子犹当念同体大悲，是一切众生皆入佛也。哎，就说是更应该礼敬，互相礼敬。哎，就像这个一切众生都有具足这个都有佛性，所以呢，都像如父如自己一般，都像如诸佛一般。哎，这就是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你自己都不愿意干的事情，那别人也不愿意干。哎，自己和别人是一模一样，此心相同，这个心相同，这个道理呢也一模一样。诸佛也是如此。诸佛以一切众生为诸佛，一切众生呢以诸佛为众生，这就是这样的。我们看一切人都是凡夫，哎，但是呢，诸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哎，所以就说是这个要有这样的这个同体大悲之心，哎，这种悲悯之心要，实际就是这个同体大悲之心不容易，就是你真正就说是证得空寂之体，你才明白了一切众生才是一样的。你要不是没证的这个空寂之体，你怎么知道一切众生是一样的？不容易理解这个同体大悲。所以随时呢，这就是后来读《金刚经》的这些这个，二祖记载的这个读《金刚经》的这些这个改印嘛，就是当时的这个隋朝的时候呀、啊，有个这个署名巡视，哎，大概就是四川的这些地方吧，常于空地虚空中手写《金刚经》，他就在这个虚空中呀。哎，也坐在一个空地上，哎，闲来无事，在这也没有拿笔，也没有拿纸，就在这用手在虚空中写《金刚经》，不是我们一时佛在舍卫生，就这样一直写，哎，每天都在这样写，然后随改诸天复护。这时候呢，就诸天在这地方都这个在这地方尊重这个地方，供养这个地方，维护这个地方。哎，久而如此呢，这个地方。这个下雨的时候都不是，就相当于是天人在这地方其实打了滑盖，打了塞盖了， 这地方雨下不下来，哎，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在这地方写金刚经，哎，如有金带，那就是扔天的这种供养，供养他怎么供养，他就给你打滑盖打伞盖这样来供养。所以这个地方长久以来下雨都不湿，那牧童呢，哎，后来的这些放牛的这个人啊，他就在这地方避雨。到唐朝的时候呢，来了个僧人，就说是，哎，此地有人书金刚经，哎，这是有人在这地方写经，所以说诸天设宝盖于上腹部，就是天人在这地方上面设了宝盖来这个盖覆他，哎，保护他，哎，不可令大作践，就是这个地方有天人呀，你在这地方如果是为非作歹啊，这地方做坏事呀，天人在这地方也会惩戒你啊，天人就不仅仅是这些好的，他也有这些护法呀，哎，他这些护法他也会惩戒你的，别以为你在这地方这个像寺庙里面啊，或者清净的地方，你在这地方做不好的事情，这些不好的事情也会放大无量无量 无边倍，就是意思是这地方你有这个天人在这地方供养，哎，天人在这地方守护，他也会这个护法的，所以说不能在这地方清净的地方，哎，做这些种种恶业，哎，不可令大作践。所以后来呢，就设这些围栏啊，哎，这个内设佛像供养佛像呀，就经常能这个听到这个天乐供养之声。所以这就是诸天恭敬说法之处。所以这一段呢，说一来就是在说这个佛法的这个圣量，并不是这个外道散乱诸论所能比拟的了的，哎，就是不是说是这些外道的这些东西啊，它可以比较的，就是、说是这个佛法的圣量，它是能引人向解脱的，就这个意思。别的这些外道散乱诸论，它有可能讲的很有道理，或者说是论述很严谨，但是呢，它不一定能引你向解脱。所以这后面讲的是一个《金刚经》的这个感应的这个一个。有功德感应的这个，还有一个说是这个一个老太太，她就是一直在这地方自己念金刚经啊，诵金刚经啊，结果这个孤寡老太太她去世了，哎，去世了没有人来这个埋葬她呀，她在可能在这个荒郊野外就死了吧，结果这个一大群乌鸦就覆盖着她的身体，一直在这地方覆盖着她的身体，就说是这些在读《金刚经》的这个圣迹里面、啊、记载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这个灵验的这个事迹，哎，这些东西应该是很多，哎，读经呀、啊，念咒呀、啊，有这样灵验的这个记载是有很多很多的。所以说读《金刚经》啊，我们就是害理的人，对《金刚经》是有很大的信心，也有很大的机缘。就是你随随便便翻出来，首先读的是《金刚经》啊，《心经》啊。其实这样的这个道理是很深的，就是在佛法里面说《心经》《金刚经》这样的这个义理还是很深的。所以故当译般若修，不当修外道这个典籍。哎，大概就从这个五种角度来讲。啊，从五种的一者呢，哦，后面还有这个一者呢，就是摄取福德，哎，所以说虽说是尽福德已不可思议。二者呢，就是天人供养，哎，这就是说是一遇般若修，哎，一遇金刚经修就有这样的这个特征，哎，第二个就是人天供养，第三呢就是成就这个最上第一西游之法，第四个呢就是尊敬之念，哎，就是能尊重一切众生。哎，能敬爱一切众生，视一切众生如佛，即为有佛的。无者就是无执取意，所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无执取意，是名般若波罗蜜。所以不执于佛，不取于法，既不执着于佛，也不取于这个佛法。所以佛说般若波罗蜜，即不可取意，哎，就是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法，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所以故曰即非般若波罗蜜，但是呢，因为这个说即非般若波罗蜜容易落到偏空的境地，所以紧接着说人从假名，故曰是名般若波罗蜜，这就是从这个空假中三观的这个角度，哎，不能这个一空空全部都空掉呀，哎，空中有假名在，有假的作用在，所以叫这个还要起这个假名叫般若波罗蜜。所以说一这个即空即假即真，哎，这个空的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也是假的般若波罗蜜，哎，这也应该空掉，不应该只取这个般若波罗蜜，但是呢还有假的作用在，这就是所说的真正的这个般若实相。所以经所说者只为了解对治法而若以明其意，即不必再说。就是现在说这个金刚经啊，说这些这个二祖在这个祖师在这地方解释，都是对这个不了解， 未了解者对治法耳，就是说这些都是给不了解这个人说的这个对治法。如果以明了这个歧义啊，就不必再说故越即非。所以说说这个般若波罗蜜是给谁说的？给不了解佛法的人说的。不了解佛法、不了解般若的人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给了解的人说什么呀？给了解的人说即非般若波罗蜜。所以那个马大师说，这个前段时间说什么呀？说即心即佛。结果过一段时间说什么呀？非心非佛，也没有心，也没有佛。为什么呀？已经明了其即心即佛其义了。所以这时候再不说即心即佛，而说非心非佛。所以这就是故越即非，又越如来无所说，此无所说，此不可称量之身法。正因为无所说，所以不可称量，这就是所佛所说的这个圣法。哎，究竟来说，就是无所说才是真说，有所说法皆不是真说。所以佛在这地方着意持播，那才是真正的说法，已经把无所说法之法已经说过了。后面所说的这些言论里面的这些，是都不是真正的说，真正的说到什么程度呀？真正的说到无言无说之说，无言无说之说才是真正的这个神说。所以通过言说，只能说即非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无说之说嘛。所以非外道的这个比这个论点可以比拟于外义。哎，就是这样的这个所说的这个义理，也不是外道所能比拟得了的。嗯，就是这个从这个尊重正教的这个角度来讲，从尊重正法的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这个什么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哎，啊，这就是这个这一段这个经文和二祖的这个注释，其实二祖的注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嗯，哎，我先下麦。看师兄们有没有别的问题要问老师的。
李老师，哎，对，有师兄有问题嘞，有问题请教啊。
哦，那好吧，好吧，讲吧。
嗯，他是说，李老师好，请问西牛贺州、北极芦洲还有东胜神州在哪？为什么地球上的人类看不到？啊，这样的。
实际上要是按我的理解，他说的州啊，那你能找到哪一块啊，都可能都是你像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芦州。我理解像南瞻部洲，我都理解可能就是说了地球，那个可能说太阳系的其他星球，我是这么想的。
哦，嘿嘿嘿嘿。哎，其他星球呢？那星球看得到，人看不到，人跟我们不一样，人看不到。
看不到什么？你说？
就是探测不到是吧？那个其他州的人，
那个不是没有，那你都没有接触过，都知道有没有啊？实际上要是按道理讲，也应该他都应该有。像人这样的，
啊，
不是跟人是形象一样，
啊，
就是这一种生物啊，它都应该有生物。这个不好说起来，要按照佛经说，这是都有生物。
哎，啊，
要是按照现在这个自然科学说，这都没有去到过，不好说有没有。
那我听老人说啊，太阳上都有人，但绝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生命，你这都不敢想象，没法想象。
那当然不能，那我们这生到太阳都化成啥了，早都没了，那就他那这自有他们那个道理，他也没法在这生活，他就太冷。
夜亮上
太冷了，看着太热了。
这个邓师兄回复明白了啊。
好吧，
大家没问题啊，让老师早点休息吧。徐老师、魏老师好，那今天不能学到这边吗？哎，
好吧，那好吧，好吧，
老师再见。哎，师兄们
再
见。
再见，好。
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再见，再见。
哎，再见，老师，师兄们再见。